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鸽子。
还有斑鸠也飞来了。
哦，那好极了。哎，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个特别来宾呢？
我们河西驿站的掌柜啊，任掌柜。
哦，任掌柜。今天是鸽子弟兄发起，说我们需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哎，鸽子弟兄请说，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
哎呀，我这不是想到了一个蒙哥的这个网络时代有可能变成基督教网红一哥的可能性啊，这个好消息赶紧跟蒙哥说一下。
你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基督教网红干什么？
一哥，
网红一哥啊，
一哥就是老大呀。
哦，一哥是老大，还网红掌柜的呢。这蒙哥那不是老早就是已经是网红一哥了吗？你这你怎么今天才突然发现有这种事情呢？
那你是在这个美国华人界啊，国内的话这大咖，那对大咖林立啊，所以说这个国内要把蒙哥这个捧为一哥的话，这个还需要一些。
哎呦，那还早呢。
对，
我看还是算了。
啊，这个蒙哥年轻有为啊，这个赶紧要在国内开设一个公众号啊。
公众号，我到现在还没懂，我这活了这么大年就知道什么叫做公共厕所，公众号是什么。
公众号不是公众大号。
公众大号、公众小号吗？这是，那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不插嘴，你说吧。
好吧，这么回事啊。是目前我们这个国内呢有这种趋势吧，就是在特别是疫情期间啊，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很多这种基督徒啊，甚至是神学生或者是全职的传道人，在网上就纷纷开设公众号，然后发布一些这种灵粮。
哎，那很好啊。
很好。这就很好的，
福音广传的很好。
对，其实山外天涯也有公众号嘛，我们的多家在运营啊。对，
那边我没有去方便过，我搞不清楚。
这得剪掉啊，这太。
文哥现在是拒绝做网红啊。
我是差得远了，那你大家都上去做，传道人也做，对吧？神学生也做，不是很好吗？
对，挺好挺好。这个。
那你有什么意见？
对，稍微有一点点争议呢。因为公众号啊，它有一些功能，比如说吧啊，
像什么？
在上面旁边开一个打赏功能，打赏功能。
什么叫打赏功能？
打赏，我一开始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赏就赏吧，还要打赏，
打
呀还是赏呀，搞不清楚。后来说就是类似一点，哎呀，我认可你啊，用一个金钱表示一下，还有几块。
谁出钱？这个有兴趣了？谁出钱呢？
读的人呢、啊、读者或者是听众啊，就关注的人。
还有这种事情啊？
对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蒙哥不但有可能会成为网红一哥，有可能还赚不少钱呢、啊、然后支持各项施工嘛，对，就是。
对啊。那这个也说不好，人家愿意就老套的这个爱心奉献，换个名词嘛。
哎，对，以前那个网站，你像以前有些网站上后面写着奉献支持。
对，奉献支持。
一个是这个打赏功能，还有一个叫做流量功能，这个东西我也具体这个太专业我弄不来，就是大概网络这个时代就流量为王啊，就这个你有流量你就会被人关注，然后人家就希望把广告放进来，然后给你按流量呢就给你一些这个叫什么呀，回扣啊还是叫返利啊，就搞不清楚。
就是广告费嘛，哎，就是广告费。
这我知道，就是说要是来看的人来读的人很多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申请经费就是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哈，你不然就补充补充吧。
我也不专业呢，就是所谓的打赏呢，就是你喜欢他的文章或者是他的这个语音啊、内容啊，你就可以给他
赏他个耳瓜子。
哎，对，打钱，用钱来打他。那个流量呢，就是流量越大，你这个观众越多，关注度越大，那么他的这个广告费啊。 就相应的收入就越多，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广告效应来计算你的广告收入。
那你这个广告你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样的广告吗？对不对？
可以，你可以挑选，你自己不能设广告，就是厂家呀。这个商家他给你打广告，你可以挑选，你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个可以。
那不错，这挺好，这个任掌柜的，这个你年纪轻轻，你给我们补充补充，你做过这东西没有？
虽然说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身边的话有很多人在做嘛。其实我觉得，了解这一个也是近一年吧。刚才这一个，两个都已经谈得清楚了，我觉得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关于那个广告的话，我自己还是感觉体会比较深刻的啊。像那一天的时候，当我一打开一个挺好的文章，看着看着挺好，没想到滑到下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长腿。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其实就是说这个广告它是不受控的，你可以选择开或不开，但是当你开了之后，那么至于出现什么广告，这一个你就控制不了。你比如说你写的文章还挺感觉挺感动啊。突然下面就出现了一个内衣广告，你这个就很尴尬。这个
是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对吧？
文哥都已经定性了，这
我这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在网上做节目，从来也没人打我，也没人赏我，对吧？也没人给我发广告。我们从开头就是用自己的网站，稍微多花点钱嘛，要不然你因为当年的时候是很敏感的事情了。你如果用免费的话，那个尤其到了中国，那左边全部都是色情广告。你怎么叫人家来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网站，然后旁边一大堆色情广告，这实在是太不相合了嘛，对吧？但那时候很多的机构一大堆的广告非常不合适的。
是吗？
个子你是目中无人呐，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对对，目中无人。
你是目中无美人，对吧？所以人家百度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就等于破了一个案子？就说不定这个获取源头是从梁友那儿，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年
岁。网络刚才开始开通的时候，怪了，希望就是色情业。
这么说起来，你看咱们找对人了哈。蒙哥是实际上蒙哥比我们入行还早啊，是吧？只不过是换了个方式而已，是吧？
这东西是这样，若尝到甜头，那拿到钱的，他有名声也打出来，他就很高兴。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你就反对，他认为你是酸葡萄主义。不做的人，像鸽子没在做这事儿，那你讲了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方向往哪方面去？就是正经来看，到底是合适不合适？
对啊，我不做，他也有人建议我做，但是我不做，他身边的人有做，所以他接触这些事情，他讨论起来这也得觉得这种啊，这个高山仰止的这个观点。你看啊，以前啊，蒙哥，我觉得像那种福音影视网或其他一些，他们那种网站它是有费用的，它运营它大概好贵好贵的一些费用，这些家庭教会可能还负担不起哈、啊，下面就写上。贡献支持，这个有时候我还能稍微能理解一点，
是，
因为他教会开的一个事工，那现在这个公众号不一样啊，蒙哥，他这个公众号他是应该是没有运营费用的，是吧？感觉这种，
就看他做的东西怎么样，他要是做的东西比较这个花俏一点的话，他可能有制作费用，
对，还有电费呢，对
不对？这电费不算，他如果说是这个他要不断的出比较精彩一点的节目，那他可能背后他有制作的团队，也搞着收集资料。可是就算从前呢、这个网络做一个网站这个费用向来就是非常低的，不管你怎么讲、它一点都不高。
那以前我们盲人搞那个叫巴甫网站，我们的那个费用大概是多少个 G 啊，30多个 G 啊，好像每天有700块钱嘞、
有这么多吗？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来源嘛，那我们就停掉了。
我们这除了收音机电台做广播要蛮高的费用，要不然的话就是网站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说那这个公众号就更便宜了，所以这个我感觉是良莠不齐啊。有一些你像前几年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微信教堂啊，但是他不是给他做广告，反正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是个骗钱的那个。对他做那个公众号，你看这名字多属灵啊，就微信教堂，实际上一个不信的人把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啊就堆在上面去。
堆在上。
对对对。他还做佛教的其他的宗教的。
哦，真的。
都做。
流量关注度不少啊，这个东西。
我们比较要锁定的一个讨论的重点。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教会啊或者弟兄姐妹在网络上这种交通啊，到底我们怎么定位它？功能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位它？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传网络福音的就靠网络福音养生，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有哪一些的看法？
对，
我们既然有了一个节目呢，那就可以发表我们的看法啊，并不是说我们的看法一定是对的。
是的。
鸽子你在这个盲人网上面已经好多年了，因为这个网上弟兄姐妹的交通跟实际教会里面的交通到底它的好处在哪儿，坏处在哪儿？
这个以前也做过节目啊，就网上就是你要像盲人比较特殊群体，他有些他都去不了聚会，所以在网上呢就是做一个像一个补偿性的哈、啊、一个东西。我们比没有要好一点，然后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些网络的资源啊，一些有声的读物啊，一些资料。但是毕竟他就是他一关电脑谁都见不着谁啊，这个是无法代替地上的那个，就算是盲人那拍拍肩膀他总是感觉不一样啊。
哦、那任掌柜的觉得怎么样？你不是盲人弟兄吧？
啊、哦，不是盲人，
但是他很忙，他很忙。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网络上的结交的朋友啊，跟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这可不可以相辅相成？这个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坏处？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服侍年限也短一些吧。主要是说，向下的都没有认识完啊、哦，就像我们这个本会的还没有认识完。所以对网络上的话，我自己其实还是感觉没大有这个安全感。
哦、
对、
这个，
感觉这个网
安全
有一定的虚拟性。所以说在网络上的话，可能就是说所谓的找找教会啊，帮帮忙啊，哈、买点东西、但至于一些事工性的接触，我在想连线下这些都不愿意去接触，然后这个网络上的话，我总感觉对于我来说是有些难度的，有些虚拟性在里面。
那么斑鸠弟兄呢？斑鸠弟兄，
我是觉得网络它可以作为实体教会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啊。
那怎么说呢？有益的补充啊？
就是你看我们教会吧，在疫情期间不能实体聚会，那么网络聚会就成了唯一的一个聚会方式了。
没错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即便有了实体教会，但是还有是有一些肢体他是不能来聚会的。你比如说他是残疾人呀、他是病重啊，或者说他这个家里特殊情况呢，那么可以通过网络，通过手机这些社交功能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如果你没有网络，就没有这个交流嘛，
没有这个交流。
那再一个就是，对于福音。它也有促进作用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有福音对象，在我们已经建立一种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给他提供一些属灵的资源啊，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福音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有益的补充吧。但是呢，这个网络它不能代替实体教会，这是肯定的，它只能是一个补充。他们现在有的在网上什么网上也掰饼，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合适。
虽然如此呢，我现在还是在想，我这还没有死心啊，因为我老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会。但这个待会儿再谈，我们来谈谈这个在网络上打赏、卖广告这些事儿，我们呢有没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看法？你看，你讲到打赏，连我们家的狗都开始叫了。跟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福音是不是让人家不花钱得好处？那这个属于个人的自由呢，还是说他的确有点不妥当？鸽子弟兄，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有几种情况吧，我们现在列举一些情形。对，
列举一些情形。
一种就是说基督徒的纯粹的个人的，就开个公众号，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师啊，就基督徒律师，然后发表一篇文章，然后他这个大概点击量有上百万，然后如果打赏的话呢，这个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啊。在基督徒个人行为，但这个他个人行为，他大家呢，你要自愿打赏，好像也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太质疑。
爱心奉献嘛，自由奉献。
对对。再一个就是说，牧者啊，或者不管是全职传道人怎么样啊，或者你就服侍的人，开了一个公众号，然后他的收入呢，就是说事工性的啊，他是对公的，就是我这个收入呢，我就说好了，不是我个人的，就是全部是用在我教会的，不管是办教育啊、传福音啊、宣教，我这个。都是为教会积攒的这个费用啊，还有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是个人的公众号，但是呢又是一种全职的传道人，就这种情况。 哎，这种情况是目前比较我们觉得可以多花点时间讨论讨论，因为通常这样做的一般就是说用福音养生这个观点，用福音养生的观点，可能有的教会可能认可，有的教会他就不认可。你像我认识的温州的一个小弟兄呢，在以前他自己一个公众号也开了打赏功能，后来一个老前辈嘛，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就直接跟他说，说你这个不合适，嗯，至于为什么不合适，那这老人家也说不上为什么了，就总觉得你这个不大好，不造就人啊，不造就人，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后来他就听劝，他就关了啊，那个弟兄是关了，
那还不错嘛。那其他二位怎么看这个事情？这里面这几个情况，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好，谈谈我的看法啊。因为最近的话，我也是采访了好多个牧者，就是关于对于打赏这个事情的看法。
怎么说呢？
首先，对于我们中国教会而言的话，还算是一个陌生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当我去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阵营还是说划分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支持这一方面。那支持的理由在于什么呢？那本来这个传道人就生活，我们说中国传道人嘛，就很艰难一点。那么既然上帝给我们开了这条路的话，那这个何乐而不为之呢？你看，我们作为这一个传道人，作为这个牧者，然后平时我们利用这个闲暇的时间，或者是说把我们所讲道整理下来啊，本来也就是讲嘛，然后顺道的怎么样发给更多的人。造就更多的人，给他们去看的话，这样感觉既能够服侍于他人，还能够说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和这个什么的奉献，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其中有一个牧师跟我谈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谈到新疆那边嘛，新疆那边非常非常严格，就是说他们聚会是很艰难，资源也很缺乏，所以说就是透过他的公众号，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得到了牧养，然后那一个教会为了反馈他，然后给他这种金钱啊，每一次都给他会给他打赏，所以也鼓励他，然后也造就其他教会，所以这一个是很明显。那么另外一些感觉反对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对教会这一个建制以及全职工人制度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之前对全职工人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收入嘛，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下子把之前的规范和规则都打破了，那有些人因着打赏可以月收入过万，那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就是穷传到一个月2000块钱，那么你看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么基于上帝的恩赐的不同的一个巨大的区别，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一个网络事工对教会这种委身感，以至于我们这个全职工人这种服事的意向和方向也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以至于现在的话两种声音我觉得都还是都有代表吧，所以说对于如何去选择，其实看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
清晰
的定论。
对，
是我想
的。哎呦，这个任掌柜讲起话来是条理分明啊。
嗯，那是啊，要不当掌柜的吧。
然后你看是掌柜的。那斑鸠弟兄呢？斑鸠弟兄什么看法？你听到一些什么风声？
斑鸠就想起了蒙哥的一句名言啊。
哎呦，又来了，你说吧。
就是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
那这圣经的话哪里是我的名言呢？
后面还有一句，后面这句才是蒙哥的啊！就是这个牛啊，你自己要拢住自己的嘴啊！
我哪讲过这个话？
哎，你看，我都给你找出来了，都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了。
这样子，好吧，牛自己
就是蒙哥跟贝兄啊。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讲这个家庭伦理的时候啊，讲到创世纪里面就是为什么要捆绑以撒这件事，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了。哎呀呀呀，那给你复习复习吧。
我也给我复习，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不要去做太多网络上的事情，对吧？你讲到最后你自己说什么你都忘了。
是
。就是说为什么要捆绑以撒，那以撒他都甘心乐意的去奉献了啊、你这个做活祭了是吧，我们这个奉献的人或者是传道人都是活祭嘛。那既然你愿意去奉献，为什么要捆绑你的手脚呢？那就是要捆起来嘛。捆起来的目的就是怕你这个被刀杀的时候或者被火烧的时候你乱
动
啊乱跑啊，对吧？啊，对，那当然了，那是蒙哥说的啊。
我认为是小贝说的。
不不不，对，等我把那个音频发给你啊。
好
啊，你说的义正词严啊。当时
你不用发给我，你自己留着就可以了啊。自己
义正词严，哎，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传道人他有可为有可不为啊。
啊，对。
你像这种打赏啊，又是什么？他不是定罪的事。
对。
啊，他本身他不是定罪的事，但是呢，你的有的时候不造就人啊，或者是说让弟兄跌倒啊。
嗯
哎，你宁愿不吃肉啊，这是保罗的主张啊，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既然有这么尖锐的对立，就是有的人是坚决支持啊，有的人坚决反对，嗯，既然到了这个程度，那你说你还在里趟这个浑水干什么呢？
啊，这个话就比较像蒙哥讲的了，哎，反正这事情不就是斑鸠讲的？对，这个凡事是为了造就教会，对不对？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对对，
而且我们需要回去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开始用这种智慧型的手机历史不长，但是也现在我们教会呢也是弄了这个群那个群，我在群里面兜了一圈看来啊，我觉得这个手机上面去读网上这些东西啊，多半都是啊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啥都不记得，
嗯，
对吧？转载啊什么什么的，管他转过多少手，一看了一眼过一下就忘了，因为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你讲的是别人没讲过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主动出击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你要把自己的东西推销出去，这个和约瑟他有了一个粮仓，到天下饥荒的时候大家来买粮，这不一样，这是我们还没有到饥荒的时候先去卖粮，而且我们打了自己的商标，
对对，
廉价是不是啊，你爱出多少就出多少，不给也没关系，但基本上我希望能够打出个名气，然后我就整天看那个人数有多少，这个本身实在不是一个传道人应该有的操守了。
嗯，
喜欢去这么做的人他自己得问问自己嘛，因为喜欢这样做的人他一定认为他有一些特殊的看见，他是可以供应别人的，
嗯，
那别的事儿我不敢讲，就是服侍主来讲啊，尤其你要是年轻小伙子的话，那你小心，哎，你真的是小心，就是为了这个要把自己嘴巴先封起来，要不然神不能用。
对，说到这里我插一句啊，嗯，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也去接手了一件事情啊，委托我去解散了一个群，嗯，为什么解散这个群呢？就是本来我们建这个群的初衷还是挺好的啊，嗯，一起在研讨啊，一起这个发圣经啊，一起劝勉劝勉。然后来的话有一个姊妹呢拉进来一个外界的传道人，哦，这个传道人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吧他在网络上讲起话来就特别具有这一种演讲的这种恩赐吧，哦，一听就感觉非常非常让人吸引力，所以说到最后的话大家都怎么样呢，在网络上一节一节听他讲道，导致这一群人分裂了，
哦，
有一些不合的地方，我们感觉他讲的不对啊，他讲的有问题，嗯，我们一指出来的时候，然后一批同一批这个信徒就说，啊，他讲这么好，哎，我们要跟着他走，以至于你会发现，嗯，
这
会
这种事情在中国好像是很容易发生的，是吧？
对啊，嗯，是微信惹的祸呀，哎呀，
哎，但是微信也立了大功啊，他让政府比较能够监督教会啊，让国家能够宗教管理更有效，是不是？
嗯，他有这样一个情况，蒙哥哈，你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打赏啊、流量啊，这个。比如说啊，因为有这个网上的这个事情呢，做的人呢通常有那么几类，一个是异端邪教也喜欢做，那我们就不管他，那再一个一些灵恩倾向呢也好像我们也接触的少，现在就有一帮子人呢是这个一些所谓的年轻神学生或者一些中青年的牧者啊，这种人一般是在网上比较活跃的，是受过这种改革宗啊神学的影响的。
对对对，
认为他所讲神学知识啊资料啊，他能够借着网络呢给众教会带去国度性的那种建造。
哎呦，国度性，这个一听肃然起敬。
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按照刚才说的啊，软弱人的良心的原则啊，这个霸道弟兄的原则，那就好了。问题是他们不跟你讲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这个流量打开呢，我这个打赏打开呢，我是很良心的事情，我这个良心是问心无愧的。那么如果说你如果是按那个原则的话，那么我传道人站在讲台上，那如果我讲的下面有一两个听不懂或者软弱了，难道我就不站讲台了吗？你看看啊，很有道理吧。
那有有
一两个人，因为看了我这个流量打赏有广告，你就软弱绊倒的话，那我难道就不服侍了吗？所以我这个开，而且我关键就是说，我们的意向是借着这网络的事工性的啊，这种造就众教会。
哎呦呦，这个冠冕堂皇，这个蒙哥没办法，反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得下回继续谈啊。这蒙哥呢，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只有几句话。第一就是说我对他的良心，他感到相当的心凉。第二个呢，我有个建议啊，我不知道打赏这个词是哪一个天才发明的，可能是读过圣经，因为主耶稣说，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这样你在天上就有赏赐，所以这个叫做打赏，是吧？那在网络这个情况呢，你不是为了要你的父在暗中查看所以赏赐你，你是要得人的赏赐，那就不要叫打赏。那蒙哥做网红一哥呢，旁边就不弄打赏，弄个什么呢，就名副其实一点，就是托钵化缘，好吧。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回再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